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从11月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调整成了在每一个星期的周三和周四播出。今年真是赶了个正着啊，你看星期三呢是12月31号，等到星期四呢就是2026年的1月1号了。可以说呢赶上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岁首和年终。不知道此刻的你正在忙什么，你的心情又是如何的？因为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星源其实在心里边呢会刻意的想要去追求一些仪式感，想要一些有倒计时跨年的地方，然后呢让这个整个人呢可以被这种浓浓的气氛所笼罩。但结果实际上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实现这件事的次数非常的有限，而且每一年如果我自己想去的地方呢，往往都是人山人海，甚至呢根本就挤不进去。而且呢我自己身边的这些同龄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呢，你会发现呢在这种跨年呀重要的节日的时候呢，给自己增加一些仪式感事情的人越来越少了。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心里边会渐渐的把过往的这些追求或者是所作所为当成是一种，用一个借口来说就是不够成熟的表现，甚至有人会说呢，你怎么像一个学生一样。我想有不少人都被一种莫名的成熟的焦虑包裹着，尽管星源在节目当中呢也在反复的去跟你去分享什么样才算是一个成熟的男人。所以今年你有没有过因为别人一句你有点学生气就会自我怀疑呢？是不是为了显得成熟刻意隐藏过自己的理想和热情，甚至于是对真理的执着呢？是不是在世俗的洪流当中逐渐的模糊了神对于我们成熟的定义，而不自觉的在向世故靠拢呢？其实不只是你跟我，在年末岁尾呢，很多弟兄们都会不自觉的去盘点得失，也会在这个时候被世俗的成熟标准反复的审视。而学生思维这个词呢，今天好像成了贴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贬义的标签。坚持理想会被说成是不切实际，待人真诚会被嘲笑是幼稚和可笑，主动的学习会被评价说你这个人不懂变通，而坚持原则呢，那你就是一根筋。但是今天星源想跟你深聊的就是，从基督信仰的视角来看，我们或许一开始就搞错了。神所要我们成为的成熟的门徒，从来都不是说丢掉学生的特质，而是成为以神为老师的终身学生。不管你是不是学生，还是已经毕业很多年，在年末的这一集呢，星源跟你聊一聊学生思维。那说到这个学生思维被污名化，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原本学生思维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为什么成了一个人人都想摆脱，甚至呢是被别人说学生思维这几个字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在批评我们，或者也成为了别人 PUA 我们的一种方式呢？在世俗的语境里，它被硬生生的窄化成了被动、从众、理想主义和不懂变通的代名词。好像这些弱点呢都是学生群体的专属，一旦脱离了校园就必须摒弃这些不成熟的特质。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想想，被动、从众真的和学生身份是绑定的吗？显然不是。其实这都是人罪性的体现，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软弱，也是始祖亚当犯罪之后人类偏离神的道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职场当中那些随波逐流不敢坚持真理的老油条，他们早就脱离了学生身份，不照样带着这些弱点吗？面对不公待遇，他们选择明哲保身，面对错误指令，他们选择盲目服从，面对信仰跟利益冲突，他们选择向利益妥协。教会当中其实也有一些老信徒，他们信主多年，但是呢也是一直都在跟风别人的观点，对教会当中的问题呢也不敢发声，甚至在真理被曲解的时候，往往也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难道也是学生思维作祟吗？显然不是，这是对于真理的漠视，也是属灵生命停滞不前的表现。更值得警惕的呢，就是很多人还会借着你有学生思维来彰显自己的成熟，这背后呢，藏着年龄的优越感。注意，年龄的优越感呢，反而是属灵的隐患。有多少兄弟觉得自己年龄大了，阅历多了，就自然成熟了呢？于是有人用年龄当盾牌，掩盖自己的无能。他没有办法坚持真理，就说成熟就要懂得妥协，不坚守原则，就说成熟呢要顾全大局，不愿主动成长，他就会说成熟啊就要知足常乐，甚至在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也会凭着自己的阅历妄加解读，认为这些道理我都懂，没有必要再深入学习，把世俗的世故包装成了信仰当中的成熟，把自己的经验凌驾于神的真理之上，那其实这就是犯了骄傲的罪。箴言16章18节告诉我们，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这种以年龄自居的成熟，本质上是对神所定的成熟标准的偏离，也是把自己的判断当做了行事为人的准则，而不是以神的话语为标杆。这种世俗的成熟陷阱对于属灵生命的侵蚀呢，本质上是在用属地的眼光去替代属天的眼光，用暂时的利益去衡量永恒的价值。我们从信仰的本质看，我们的身份是蒙神拣选的门徒，门徒的核心要义是学习者，是要终身以基督为老师，以圣经为课本的学生。当我们用年龄优越感去掩盖属灵上的不作为，用世故圆滑去代替真理的时候，其实是背离了做门徒的初心。这种背离并非源自于学生思维的弊端，而是源自于对于自己的过度高举，对于神权柄的漠视。实际上在教会场景当中，这种世俗成熟的误导也经常见到。有一些信徒呢，把不较真儿、不发声就等同于属灵上的成熟，把顺从人凌驾于顺服人之上，其实呢，也是混淆了和睦跟妥协的界限。圣经当中所教导的和睦呢，是在真理基础上的彼此包容，而不是在错误面前的沉默纵容。所倡导的顺服呢，是对神话语的绝对顺从，而非对人的盲目迎合。当我们因为害怕得罪人而放弃对于真理的坚守，因为追求表面的和谐而忽略了属灵的原则的时候呢，本质上是把人的价值置于神的评价之上。这个呢，正是骄傲跟软弱的双重体现，跟真正的属灵成熟是背道而驰的。有些弟兄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看重别人的评价，总会觉得呀，哎呀，一把年纪了，不能够再像年轻人那样冲动了。于是呢，把自己的热情给藏起来了，把自己的理想呢，也丢在一边，活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样子。这些兄弟们之所以会迷失，他的核心是因为他分不清楚世俗成熟跟属灵成熟的区别，被世俗的标准牵着鼻子走，污名化了学生思维的本质。实际上呢，就是用世俗的功利主义替代了理想主义，用自我中心替代了以神为中心。世俗的成熟只看眼前的得失，只算人的账，一切呢都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出发点。而神所要的成熟，看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算的是永恒的账，一切以是否荣耀神，是否爱人如己为准则。稍加观察，你会不难发现啊，今天很多兄弟们已经普遍的失去了锐气，甚至呢，不管是年轻和年长都是如此。有些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他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却迅速衰减了。星源也常常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想有一部分原因是责任压力变得异化，因为世俗把养家糊口窄化成为了物质的堆砌，让男人在房贷、职场晋升等等功利化的目标当中逐渐的放弃了热爱，把稳定等同于停滞，用重复的琐事去替代了突破性的探索，锐气在日复一日的妥协当中被消磨。第二个呢，是害怕失败的心理枷锁。年轻的时候呢，把试错看作是一种成长，但是成年之后呢，却因为输不起的标签而不敢突破。这种对于评价的过度敏感， 本质上也是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了他人的眼光之上，而并不是神的拣选跟肯定，最终呢，在追求稳定当中丧失了创新的勇气。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罪性当中的懒惰跟骄傲互相交织。一方面呢，年龄大了折腾不动，以这个为借口去逃避成长，陷入到了属灵跟世俗的双重停滞。另外呢，又觉得自己阅历丰富，拒绝接纳新的事物和新的真理，用固有的认知去封锁住了生命力。这正是偏离神终身学习的门徒使命的一个结果。而实际上，创造力跟生命力的核心是对真理的赤诚和对生命的热忱，而并不是年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价值放在神的定义当中，而不是世俗的标准里，才能够突破年龄的限制，始终保持属灵的锐气跟活力。我们说了半天圣经当中的成熟的标准，那么圣经当中的属灵意义上的成熟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天路难行客马上回来。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难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从圣经当中属灵的视角看，成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凭借自己的理解去定义，也不能够被世俗的标准所左右，必须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寻找最权威的答案。在《生命的成熟》这本书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对圣父完全圣洁的敬畏，对圣子得胜谦卑的顺服，与圣灵改变生命的力量连接。这句话呢，精准地指出了属灵成熟的核心。属灵成熟的关键呢，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深度，跟年龄的大小、社会的阅历多少都没有半毛钱关系。神从来不看我们年纪有多大、职位有多高、财富有多少，而是看我们的心是否向他谦卑，是否对真理赤诚，是否愿意去顺服他的带领。圣经当中呢，有很多这样的榜样，他们用一生啊，都在践行着属灵的学生心态，反而也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成熟。最典型的就是摩西。我们都知道摩西的一生呢，分为三个40年。第一个40年，他在埃及王宫长大，作为法老的外孙，他享受着尊贵的地位，接受了当时最优质的教育，精通了埃及的文化、军事和政治，可以说呢，是世俗意义上的成熟的人才。但是这个时候的摩西呢，心里边虽然有对于同胞的怜悯，但是呢，却凭借自己的血气行事，擅自杀死了一名欺负以色列人的埃及人，最终不得不逃亡到米甸，开启了他的第二个40年。这40年他在米甸旷野度过，放下了埃及王子的身份，成了一名普通的牧羊人。这40年不是虚度的，而是他向神学习谦卑的40年，是他褪去血气培养属灵的学生心态的40年。在旷野当中，他学会了顺服，学会了等候，学会了依靠神。当神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向他显现，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已经80岁了。按照我们的标准，80岁那是成熟的极致，差不多呢该挂到墙上了。但是呢，摩西却以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接受了神赋予的使命，开启了他的第三个40年。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他多次遇到困难和挑战，甚至呢也遭到百姓的抱怨和背叛。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对于神的信靠，凡事寻求神的带领，哪怕面对百姓的质疑呢，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真理的坚守。最终他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还有使徒保罗，他的学识、传道经验在当时的信徒当中没有人能够达到。他曾经是法利赛人，是犹太教当中最严谨的教派，对于犹太律法和研究非常的深入，甚至呢被称为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在信主之前呢，他还积极地迫害基督徒，认为他们是违背了犹太的律法。但是呢，当他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复活的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从前的骄傲和固执被谦卑和顺服取代。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保罗从来没有自满，反而始终呢用一颗学生的心态去渴慕真理和践行真理。 他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五节当中写道，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话呢，不仅是对于提摩太的教导，其实呢，也是对于保罗自己生命的写照。他也曾经呢，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自称啊，自己是使徒当中最小的，原本是不配的，因为自己从前呢，是逼迫神的。也自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呢是一个初学者，哪怕他已经带领了无数教会，见证了无数的奇迹，他也依然保持着主动学习、渴慕真理的一种学生的心态。那这种谦卑受教的态度，也正是属灵成熟的核心体现。我们再看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大多数呢是普通的渔夫、税吏，没有高深的学识，没有丰富的阅历。那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说，这简直是太不成熟了。彼得曾经是一个冲动的渔夫，经常口无遮拦。在耶稣被捕之前呢，他还三次不认主。多马是生性多疑的，非要亲手摸到耶稣的钉痕，才愿意相信他复活。雅各和约翰呢，曾经请求耶稣让他们坐在他的左右两边，彰显出内心的骄傲。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群不成熟的人，为什么能够成为福音的传播者，被神使用去建立教会？因为他们始终保持着对耶稣的赤诚跟受教之心，面对耶稣的教导，他们认真聆听，哪怕是不理解也会主动询问，面对未知的使命，他们勇敢跟随，哪怕面临逼迫和死亡，哪怕是犯了错误，他们也愿意悔改，重新回到神的身边。他们的成熟呢，不是来自于年龄的增长，不是来自于阅历的丰富，而是来自于跟耶稣的紧密连接，对耶稣的全然信靠和顺服。那除了这些知名的属灵榜样，其实圣经当中呢，还有很多无名的信徒，他们用生命见证了属灵成熟的真谛。比如说，路加福音当中记载的那位寡妇，她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呢，愿意将自己仅有的两个小钱全都捐给了圣殿。使徒行传当中，那些为了传扬福音，不惜放弃一切，甚至面对监禁和死亡的早期信徒，他们并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熟，但是却有着一颗对于神赤诚、对于真理执着的学生的心态。这个呢，正是属灵成熟的最好证明。这些榜样都在告诉我们，你毕业了就成熟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真正的属灵能力，比如说主动学习真理的态度，明确真理的目标，坚守原则的勇气，谦卑顺服的品格，从来都不是你学校毕业或者是年龄的增长就可以自动获得的，而是在跟神的连接当中不断的去操练的，也是在日复一日的灵修查经和祷告当中慢慢培养的。箴言一章二到五节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那这段话也告诉我们，主动的学习真理，去践行真理的学生心态，才是我们能够获得属灵能力，走向属灵成熟的关键。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心态，不再去主动学习，不再去谦卑顺服神的带领，哪怕年龄再大，也永远没有办法在属灵上成熟。那到这儿呢，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世俗意义上的成熟跟信仰当中的属灵成熟，他们的核心区别是什么。我们从核心宗旨上看呢，世俗意义上的成熟的核心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一切呢都是以对我有没有好处作为标准，凡事呢要先考虑自己的得失，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而属灵成熟的核心呢，是荣耀神、爱人如己，凡事都以神的旨意为准则，先考虑如何荣耀神、如何帮助别人，哪怕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从衡量标准来看，世俗意义上的成熟的标准呢，是年龄、地位、财富和世故程度。年龄越大，职位越高，财富越多，越懂变通，那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越成熟。而属灵意义上的成熟的标准，是对于神的敬畏，是对于真理的坚守，以及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品格 才是属灵成熟的真正标志。我们从外在表现上看的话呢，世俗上这些成熟的人呢，往往会隐藏自己的热情，随波逐流，权衡利弊，为了利益可以放弃原则，为了迎合别人可以改变自己的立场。而属灵上成熟的人呢，会保持赤诚，坚守原则，主动的成长，哪怕面对逼迫和压力，哪怕不被人理解，也不偏离神的真理，始终以神的话语作为行事为人的标杆。所以弟兄们，聊到这儿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我们真正应该丢弃的不是学生思维当中的纯真跟热情，不是对于真理的坚守跟执着，而是那些已经被世俗污染的骄傲跟软弱，是那些偏离神话语的世故与圆滑。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年龄带来的世故成熟，而是跟神连接的属灵上的成熟，是一生以神为老师，谦卑受教，渴慕真理的学生的心态。这一年里，或许你曾经因为别人的评价悄悄地收起了对于福音的热情，不再主动向身边的人分享神的恩典，或许你也因为年龄的增长放弃了主动查经的习惯，把灵修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或许你也曾经因为压力在原则面前有所妥协，违背了神的教导，或许你因为职场的竞争变得急功近利，忘了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但是弟兄们，过往的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回到神的身边。神是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神，他愿意原谅我们一切的过犯，只要我们愿意向他敞开自己，重新的回到他的带领当中。我们要知道的是，神拣选我们不是要我们活成世俗眼中的成熟的人，而是要我们活成他眼中成熟的门徒。他要的不是我们的世故跟圆滑，而是我们的赤诚跟谦卑，不是要我们自我为中心，而是要我们以神为中心，不是要我们停滞不前，而是要我们终身成长。作为弟兄呢，我们更应该扛起属灵的责任，不仅要坚守自己属灵的心态，还要鼓励身边的弟兄一起在属灵的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也成为家人、同事和朋友的祝福。我们再一起总结一下所谓的有关于学生思维的核心。第一，学生思维被污名化是世俗设下来的陷阱，它把人性的弱点错误地归咎成是学生的身份，它利用功利主义代替了真理主义。第二呢，是用年龄彰显成熟的优越感呢，本质上是骄傲的体现，它违背了神对于我们的教导，属灵成熟跟年龄无关，它只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关。第三呢，是属灵成熟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年龄的大小，而是对神的谦卑受教，对真理的赤诚坚守，是一生以神作为老师，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的各种面向的彰显。新源常常觉得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呢，我都会跟去年今天我到底做什么做一个比较。那这种比较呢，不仅仅是场景的，我住在哪里，然后我在做什么事情，同样呢也有关系上的，我又认识了怎样的人，我跟过去的哪些好朋友哪些弟兄依然保持着非常稳固的来往。而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却又多多少少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一年就要过去了，无论你收获了多少，失去了多少，无论你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迷茫跟挣扎，都请一定不要丢掉那颗对于神赤诚、对于真理执着的心，不要因为外界的几句评价就隐藏自己的热情，不要因为年龄的增长就放弃对真理的学习，不要因为世俗的压力就随波逐流的偏离了神的道路，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就动摇对神的信心。神所喜悦的从来不是我们故作深沉的世故，不是我们察言观色的圆滑，而是我们如门徒般谦卑受教，如少年般坚守初心的模样，是我们愿意一生向他学习，顺服他带领的态度。在马太福音18章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2025年就这样要结束了，2026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盼望我们都能够带着一种属灵的学生的心态重新的出发，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无论面临怎样的诱惑和压力，都不偏离神的道路。记得属灵的成长是一个终身的过程，永远没有毕业的一天，我们永远都是神的学生，永远都应该保持谦卑受教的心。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2025年最后一集天路难行课，盼望新的一年我们能够继续的相伴，成为更加成熟的天路难行课。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我们明年啊，也就是明天再见。
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